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讲的是一只羊，这个比方跟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都是去找这只羊，相同的地方都是找到了这只羊就欢欢喜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那里讲到，找那个迷羊呢，看起来，就一般解经家会说，那里是指着传福音啊，对那些妓女啊、税吏啊，那些在好像救恩门之外的人，耶稣因为跟他们接近，法利赛人他们批评，所以耶稣就讲了那比喻，好像是在讲传福音，让不信主的人。被找回主的羊圈啊，可是这里呢，解经家会说是指着离开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主的儿女，然后因着种种原因离开了，把他们找回来。因为在14节是这样讲：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一个失上一个。在整个18章。都在讲到小子，我们上一堂已经讲过那个小子、小孩子，里面的一些含义哈，在这里也讲到说，看重小子或小孩子里面有一点就是，当小子或小孩子，小孩子是年龄小，小子是好像比较微不足道，可能是年纪很老的人、年纪很大的人、中年人、青年人、少年人都有可能，他们失上神对他们的爱。是不会离开的。神吩咐，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把他能够找回来。恐怕还有一点，我上一堂也有提一下，可能更叫我们很吃惊的地方，就是把他找回来，包括指出他的错误。那如果我们要再继续讲哈，我们今天都不会讲了，只是我在这里提一下，你就很难想象。耶稣把两个我们通常没有放在一起的东西放在一起。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8章的21节哈，彼得说：“我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然后耶稣说：“70个7次。”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可是就在我们今天要讲的，彼得说：“我弟兄若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我当怎么样，他得罪我。在今天我们讲的是，你弟兄得罪你，你就指出他的错误。你很难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一个是饶恕他，好像提都不提，一个是指出他的错误，务必要他悔改啊。其实这两个是一致的，只是在教会里面常常我们有一种想法，一想到饶恕就把它想成是一种宽大，然后就既往不咎，然后甚至有的时候给人一种继续作恶的那个根据哈，反正是好好先生碰到了。其实圣经从来不是这样教导我们，不过这些部分我们不去先谈，我们谈的是神对神儿女的照顾。我也觉得我们如果既有路加福音十五章又有马太福音18章，我们就也不必把寻找迷羊这件事只限于宣教或者挽回已经信主的人，我们也不一定要分得那么清楚，因为有人受了洗了在教会，其实他也许没有得救，我们也要把他找回来，或者说有人离开主多年，我们也要把他找回来。主对神儿女的关怀，不管他有没有信主，主都很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归向主，归回羊圈。那我们就从第18章12节开始看起哈。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这个字呢，走迷了路，跟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描述也不一样。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的那个迷失哈，英文是 lost， 就是失去了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那个失去那个东西，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比较多强调的是失，比较 少强调的是迷。各位，你今天讲 I'm lost， 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迷路，一个是你失去了方向，看起来是一样的意思，不过有一点不一样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在迷的时候不一定掉了任何东西，失去了任何东西，只是你一下找不到。那有的时候你在迷的当中，其实你已经完全从上帝的手中，或者说从一个正常的状况中失去了，有一点不一样。在这里的走迷了路，那个走迷了路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是诗里面可能没有，就路加福音十五章没有的，就这走迷了路，可以把它了解说错了，走错了，甚至犯罪了啊。走去找那只迷路的羊，也可以走错路的羊，犯错的羊啊。好，我只这个重要不是太重要，但是我就提一下，一个人他有一百只羊，有一只好像比较不是说他的无心的错，是就是他走错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耶稣说你们的意思如何是要我们去想，可是他给的答案未必是我们能够想得到的，起码他的说法是非常荒唐的，这一点跟路加福音十五章也一样。你们的意思如何？各位，有一只羊走迷了路，事实上这里讲的就是那个羊走错了，而到路加福音重点是好像还不知道他走错了，然后算一算，哎，怎么少了一只，然后去找他，这个好像甚至看着他走错了，走错了路，好吗？那我们就去找嘛，这我们大家都可以同意。路加和这里有一个我们很难同意的是，他为什么要撇下这九十九只呢？你不必撇下嘛，你撇下就是不管他了，你不管他去找那只，你找到了回来这九十九只都不见了。各位，你的儿子，你有两个儿子，我们有一个儿子不见了，你不必把另外一个在家的撇下嘛？如果在家，那就不是撇下了，你就跟他讲不要出去哦。如果你是在高速路上，你发现你一个儿子不见了，可能刚刚在什么饭店吃饭，结果以为他上车，结果没上车，好了。你自己开车不太会有这个情形。假如我们一个老人团契，通通到阳明山去玩，然后发现有一个不见了，你不必叫其他人通通滚蛋，我要去开车找那个人了。你不必把他们撇下嘛？不应该撇下那九十九只羊的。当耶稣在两处地方都讲到撇下九十九只羊。我想不是建议我们真的撇下九十九只羊，也不是说今天牧师就不要照顾所有今天来听到的，我们现在就出去把今天没来听到的去把它找回来，别的你们就算了哈，自求多福，不管他了，不是这个意思，不可能是这个意思。但耶稣明明在两处都很强烈的，岂不撇下，而且还一只一只讲撇下九十九只哦。就他要给你一个印象，就是那一只比这九十九只重要。那不可能那一只比九十九只重要。他要表达的是什么？要表达的是，各位，你在教会里面是安全的，是平安的；而不在教会里面，或不在主的恩典里面，人是可怜的，主很关心的。这个意思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我相信你们都能懂了。就是我们再一次说，如果我在教会里也会碰到这种情形嘛，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很乖很听话，另外一个孩子天天叫爸爸妈妈烦恼，要去警察局，要去学校，要去到处处理他的事情，或者不一定要叫他说功课品性不好。如果一个孩子很健康，另外一个孩子很不健康，常常生病，那我们当然就知道，我们做父母都知道，我们没有偏心，我们没有偏爱，但是我们很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力气，花多的时间力气 在那个有病的或者是不上进的孩子身上，不是说我爱他多过那个乖孩子，而是那个乖的孩子好像他身体很好，不需要我去照顾嘛，或者他自己知道读书不需要我照顾，可是那个比较糟糕的或很糟糕就需要我花很多力气。主在这里可能要表达这个意思，一方面勉励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安全的，所以也许比较少的时间牧者或什么人在关心我们，可能是这样，但你就千万不要说哎呦牧师偏心啊，不来关心我。如果你有这种想法，那你也可以放心，你就是那迷失的那个羊，常常抱怨的都是那迷失的那个羊。那么我们常常愿意去关心别人，那表示我们不但是好的羊，没有迷失羊，甚至我们可能是那个牧人。好，撇下99只，不要把它了解成我们就不管了，把它了解成主对那个不在他羊圈里的是有非常多的关心。我已经举过很多例子了，我最后再讲一次，你对健康的孩子花的时间少，不是不爱他，只是他的状况好，他知道自理，所以你就不需要花时间去了。可是那个走错的走迷的，我们就要花很多的时间。这当然也不是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就字面上我们就一天到晚在关心那些有问题的孩子，不是不可以。我们教会也有几位弟兄姐妹特别关怀那个中辍生，那么你同样可以问他说哦，你对那个资优生就很讨厌吗？啊，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有那个意思那就不好了，但我们对那个中辍生可能有特别多的负担，花很多时间，这很好。从整个圣经来看，全世界在那恶者手下，所以神是花所有的时间在那堕落者的身上，甚至叫他的儿子来为我们这些罪人死。神没有叫他儿子为义人死，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我说这只是再一次说，撇下99只羊并不是不要管那个好羊的意思，而是当人在远离神的时候，神是非常的忧心，神是非常的担心，包括神的愤怒会在他身上啊，去找那只迷路的羊。13节，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好了，这又需要讲一下，耶稣又再一次在强调，耶稣又再一次强调说，找到了，前面是关心，前面是花力气，牧羊人花力气在那个有问题的羊身上，远远超过那99只。又再一次第6次解释了，不是不爱那99只，而是这一只实在要他花更多的力气。那99只羊比较自爱了，我们姑且这样说。这里说找到了就欢喜，那么如果找到了就很欢喜，比为那99只欢喜，那我们也想到路加福音15章那个浪子哥哥的一个反应嘛。哎呦，我在家里天天规规矩矩，你没有为我宰一只羊羔，你这个儿子耗尽了你一切回来，你为他杀了一只牛，这实在太过分了。那他就提醒他，因为你一直都跟我在一起，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好的。如果教会里有些弟兄姐妹，当然我们都需要调整，人都有罪，我们不能跟上帝比，上帝没有做错，但是我们都需要调整，教会不是上帝，教会也会做错，我们需要调整。好，弟兄姐妹有什么怨言，有什么需要改的，教会都应该要调整，或者是我们照着主的心意来调整。但是我们也应该有一个看见，那个看见就是不管是路加福音15章那个哥哥，或者是马太福音19章那个在20章6点钟就进葡萄园的那个工人，还有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常常都会有点抱怨， 都是我在这里做嘞，好像上帝都没有多爱爱我。那我们在这时候就需要更加的成熟长大，我们需要知道早上六点钟就去葡萄园的不是倒霉，而是幸福。我们能早一点与主同工，我们能早一点为主受苦，我们早一点能够走正确的道路，甚至走在正确的道路中，不是在外面游手好闲，放肆，没有工作，失业待业。我们是在一早就在葡萄园里面，就在主的园子里面辛苦的学习服侍等等，这是有福的。我们需要学习这件事。所以耶稣的说欢喜更大，并不是你循规蹈矩主不为你欢喜，而是各位有这个经验吗？你失而复得了，不是更欢喜吗？这里没有讲，路加福音讲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你儿子，你再一次，你两个儿子有一个从来没生过病，那有一个我们也不要说常常生病，有一次反正病得要死，好了，你高兴得不得了，甚至请吃饭。你另外那个没生病的儿子说，那我也要生病，我也要出一次大车祸，那就不懂事了嘛。不是不爱你，只是这个原来失去了，原来病得那么重以为要死了，回来我当然很高兴嘛。所以不是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羊不高兴，而是刚好相反，希望我们总是稳定的在羊圈里面，不需要上帝再有那个忧心然后再找到的，没有这个经验哈。那我们希望能够学会的是，各位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为人在罪恶中欢喜快乐啊，也不要羡慕他们。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觉得说，哦，那不信主的都好好哦，每次来这里哈，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还有爱宴哦，每次来这里都可以白吃白喝，也不要洗碗也不要做菜哦，我们的信主多年的还要花钱花时间花力气，昨天晚上就要花那么多时间去采买然后烧饭，然后最后还要洗碗。我们平常在布道会啊什么接待朋友的时候付出的弟兄姐妹都是付出比较多，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有一个想法，我们是更有福气的。你不要觉得我在那里吃吃喝喝玩玩那就是那是有福气的，各位没有福气，这个是有福气了。如果你没有信耶稣都不是有福气，你自己想想看吧。这个世界被照顾的最仔细的，完全吃吃喝喝什么事都不要做的，就是植物人啊，坐轮椅的啊。这个世界最辛苦在照顾人的就是外劳啊。我请问你，你要做哪一种？你要做一个天天被人家推的，然后或者27、8岁身强体健可以帮你翻身怎么样的？我相信你的答案是身体跟外劳一样，钱跟那个被照顾的人一样。可是我们在世上常常要做的就是选择，兼得的事是将来在天堂才有兼得，又可以舒服，又可以勤快，又可以健康。我们在世上要学习走十字架的路，背十字架的路，为主受苦，这是美好的啊。下面就是我刚刚提的马太福音18章的特色，你把人家找回来是怎么找回来？你怎么去找把人家找回来？打电话请人家来参加聚会吗？各位，你不可能打电话给那只迷路的羊叫他回家。你如果请那只迷路羊回家，你已经找到他了，找不到他。哦，马太福音18章把寻找迷羊的一个很重要的，而我们今天在布道会在社区服务常常都最疏忽而且甚至有意的疏忽的一件事点出来。你找迷羊是指出他的错误。对，我们什么时候布道会讲人家错误？我们最多讲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就好了，我们不会讲你需要悔改，我们不想讲你是一个罪人， 我们不想讲别，我们不想讲你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上帝。所以耶稣在这里，就你把两个地方完全你没有放在一起的，你应该放在一起看，因为耶稣是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我们中文和合本在14节和15节中间，不仅有个小圈圈就是句点，还有个大圈圈就表示这是不同的，但实际上原文是一直连在一起的。你爱小孩子，从18章一开始讲，要爱小孩子，要关心这小孩子，不要叫这小孩子有一个跌倒失落了，你不要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叫这小子小孩子里面有一个不想信耶稣了。然后我们上一堂也有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责任，若你的手你的脚叫你跌倒，若你受不了你要怎样，就跟耶稣在登山宝训讲的一样，你要坚决的对付那叫你犯罪的东西，不管是你的手你的脚，把它砍下来。你会上色情网络，不是把电脑砸掉，电脑砸掉你会买一个新的，把你眼睛挖出来。当然这都是比喻了，不是实际，就是说我们靠着主要有行动，你自己也要努力。好，可是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时候怎么办？你要去把它找回来。好，我们一般听到的讲的遇到故事都是，哎呦，会我们唱的诗歌，哦，在深山里面啊，那牧羊人去找啊，满手都是血哦，然后摔咯，受伤咯，最后终于找到了。我们今天教会常常也都是这样，我们才派弟兄姐妹到远方去宣教，到深山里面，到落后的地方，到贫穷的地方，我们甚至国内的短国内的宣道，我们去澎湖啊，我们去那种没有福音的地方去传道，去告诉他耶稣爱你，去告诉他好消息，这都是的了。但是你去跟他讲的里面，不可以没有一个信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不可以没有这个信息，甚至把他找到的意思，得到他的意思，是要他醒悟过来。浪子的比喻里面没有人去找浪子，但是你从整个圣经里你可以看到神在找他。神怎么找他？就是让他连猪吃的豆角都没有，圣经上说他就醒悟过来，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要回去，我要对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各位，我们没有要定人罪的意思，我们自己都是罪人。但是如果一个人，其实你我都知道，只是我们今天很少有这样的经验，因为我们很少这样做。我没有说我们今天开的布道会就开始要，或者我们在路上发福音单张就要像回教徒一样拿着一把剑，你不悔改啊，好，我现在是不能砍你了，但将来你在地狱里会天天被切，切了肉又长回来，然后又被烧。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没有这种恶劣的心态。但是如果我们有圣灵，而我们重生得救的人都知道两件事，因为圣灵让我们明白圣经上的话，一个就是上帝的慈爱美好无比，投靠他的有福了，另外一个是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这两件事，这两件事就促成我们一个自己要小心不要犯罪，自己要追求主，渴慕主，就像一个小子爱那个灵奶一样，知道它美好，因为知道它美好我就更渴慕，凡有的就还加给他。我们就继续不断的寻求主，我们继续不断的因为认识主就恨恶罪恶，虽然主赦免，主有赦罪的恩典，但我们就恨恶罪恶，我们就远离罪恶。我们自己是这样，一个小孩子我们上堂讲的成长也应该是这样，渴慕灵奶，成熟长大，远离罪恶。那我们对别人呢？我们爱人如己，哪里有两种尺？ 我们爱人爱自己都是希望我们有好处，我们有永远的好处，永远的好处就归回上帝。所以我们需要，虽然很难，我们传的信息从旧约到新约，从耶稣到保罗，我们传的信息需要指出他的错来。好了，我在这里不是教人开布道会哈，我要说你们今天啊，康牧师你这样讲我们很感动，好，下礼拜请你来做布道会的讲员，我们要听听你怎么讲。我也不会讲，我们只能本着圣经讲，我们只能本着圣经讲，我们讲的是这位上帝是怎么伟大怎么好。罗马书保罗在讲福音的时候是这样讲，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讲神的伟大，然后讲人不认识神的故意得罪神的罪恶，然后引发出种种罪恶。保罗是这样讲的，人在远离上帝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或早或晚都会有许许多多的罪恶。我们在这里当然就不是这样啦，不是直接是这样。好，你说康牧师照你刚刚讲的，其实这不是开布道会，这是开培灵会，因为这不是对外面的人讲，这是对你弟兄得罪你，是弟兄。各位，但是问题不能因为换一个场景来解决。我常常觉得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就是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有犯罪得罪神的地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对于要认罪承认自己有错都一样困难，都长期的不承认自己有罪。好，我们也许会说我像我刚刚讲的那种情形，浪子终于有一天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父亲我得罪了你，对不起，可能你们家有这个状况，我们家我感谢主了，神没有让这个状况太多啊。那我的两个孩子都还算听话，可是很多家庭是这个状况，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8岁9岁11、12岁开始，小孩子就对我们是一臭脸对我们，哦，一讲就生气。哎，各位，教会里是这样，我跟计程车司机谈话也是这样。哎呦，爸爸开车那么辛苦，哦，不行啊，他就是不爱读书啊，不能讲他，一讲就离家出走。好，我在这里没有责备少年人、青年人，因为我们这些中年人、老年人，很多时候也实在管教不当，很多地方都有错，我们都是罪人。我只是在说，人那么不容易看到自己的错。我也碰到有一些就是我的好朋友啊，很多了，这比率实在太频繁了，我们实在不希望看到这么多。就是他是很好的基督徒，家里也是很幸福快乐，也是我觉得这对父母也很合理。反正老大很好，老二就是大概13、14岁的时候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跟爸爸讲话了，长期不讲话，还在教会哦，也在教会服侍，但就不跟爸讲话，爸爸也不知道怎么办。大概过了5、6年吧，女儿都就是孩子都已经大学了，毕业了，然后慢慢才跟父亲又讲话，但也没有跟父亲道歉过，我那么多年不理你，也没有，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各位，我们很难了，包括夫妻之间、同工之间，包括社会上，都没有指出他的错，我们都很少做这个事，我们也不希望指出他的错。事实上，现在的人的一个做法，大概就是指出他没错。我看很多学校教育都是这样，每一个都没有错。啊，各位，我也在学习了啊。那我太太也说她要认罪悔改，就我太太是儿童主日学负责， 那我们儿童主日学小朋友越来越多，然后这个社会现象包括这种中产阶级的小孩有问题也越来越多，过动儿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症那个症的哈，很多。那我们小朋友有的就是坐不住，一直跑来跑去，有的会打人，有的会怎么样，有人会发脾气。那我太太就是比较严厉的，就处罚或者就叫他站起来或者怎么样，我是非常同意的。但是太多了，所以我太太就去上这些的世俗的课，心理学的课。哦，他听了就要认罪哦，这些小孩子他们没错，是我错了，那应该让他继续跑，应该让他继续打。当然有的是基督徒老师啊，我想我现在还不敢说到底谁对谁错。我想人有病我们要关怀，这是真的。我们有的时候过度的，我们有的时候不当，这也是真的，我们求主赦免，也请人原谅。但是我不相信任何人可以借着病、借着酒、借着鬼附、借着任何理由说我没罪，也就是不可以有任何人借着任何理由说我不必为我的行为负责任。这是我坚决反对世俗的走向，我们不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如果要有负责任，都是我老爸老妈教养错误，都是我的基因的错，我没有错。各位你看这世界上的人哈，他们不承认我们有罪，不承认我们被罪恶捆绑，他们说我们是自由的，到最后就不承认我们有自由，因为有自由就要负责任，他们不承认他们要负责任，这是很荒唐的事。我再一次说，我们没有什么资格定人家的罪，但是我们也没有资格让人走在罪恶里面不去警告。人到要死地步，你要警告啊！现在我不知道这种趋势再发展下去会怎么样，反正现在大家都警告，就是基督徒嘛，你不可以说同性恋有罪哦，这样你有罪哦。现在大家都警告基督徒哦，你不可以说只有耶稣是救主哦，你这样讲是歧视别的宗教哦。那么现在在西方也很多啊，你一个什么穷凶恶极的凶手，如果你说他真的很坏，恐怕也要吃官司啊。你只能说他哦，心理上受到伤害，值得同情，值得医治。各位，同情、医治、安慰都是真实的，但是圣经里面也有讲需要被责备和责罚。只是我们很多时候不管是谁受害人、被害人或者怎么样，我们常常都没有把它分清楚，或者只想到自己是委屈的，不会想到别人是错误的。最少我们根据圣经我们知道一件事，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一个错，每个人都要知道，包括我们基督徒。那错就更大了，我们明知主的荣耀，我明知我们的一切的优秀都是从主而来的，我们还自以为是，把荣耀归在自己的头上，那是亏欠神的。好，各位，在这里我们看圣经需要很仔细，也需要很大体。很仔细就是每个字都有圣灵的意思，但也需要很大方向。大方向就是我们不可以拘泥字句。这里并不是说我们每一次看到弟兄得罪我们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只有在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我们先说这如果不是弟兄的话，这里是讲弟兄，如果这不是弟兄的话，那我们看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如果我的同学霸凌我、欺负我，通常你很难在只有他跟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因为他会霸凌你，跟他在一处你指出他错误，他就再霸凌你。哎呀，谢谢你帮我找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可以打你一顿。通常有人得罪你，有人伤害你，在世上你就要可能趁着只有他不在的时候跟老师讲。我说这话只是你在运用圣经的时候要头脑灵活一点，不要死板。好，就算是弟兄，也有的时候你看到圣经里面包括保罗做着跟这个相反的事情，说也跟这个相反的事情。加拉太书彼得水火装甲的时候， 保罗是当面斥责他，没有等到下来的时候给他一点面子。你说因为彼得不是得罪保罗，彼得是得罪那些外邦信徒，这样解释也可以。不过有的时候保罗在给提摩太讲长老的时候也是讲长老犯罪要公开斥责他，叫听见的人可以害怕。这些其实我们要细讲的话都非常有道理，就是场景不同所以应用的方式不同。这里其实也是用我们中国人来讲非常简单，就是给你面子嘛。或者我们用不用中国人的话讲，面子这个字不是很好，我们要讲到说上帝对人，上帝希望罪恶的伤害能够降到最低，罪恶的伤害降到最低包括这个弟兄得罪了你，以及你让人家知道他得罪了你，这都会有伤害的。所以我们的神从来不喜欢把这个罪恶扩大的，因此在挽回一个小子的时候，不愿意这小子有一个失丧的时候，你需要告诉他他的错在哪里啊！这需要百般的智慧，百般的忍耐，甚至可能要为义受逼迫。可能我们也承认我们可能一时这个趁着只有他和你一处的时候，可能包括也有一个意思，就是最恰当的时机，这可能十年八年都等不到。各位，包括我不要讲别人啊，我太太要讲我的毛病，我看忍了十年八年都不一定能够找得到那个时间，就是可能有个时候刚好有一个恰当点，我因为我那个错误表现出来了，他可以讲一下。譬如说我有的时候太过节省，就是小气啊，那如果我太太要指责我，我都会说我们应该节省，不应该浪费，这是很轻易就把他嘴堵住了。但是可能有一个我刚好犯了一个因小失大的错误的时候，比如说我常常喜欢关灯，因为省电嘛，但是太频繁的关灯会让那个灯泡坏得更快嘛，也许有一次我一关啪炸掉，你看因小失大，可能他十年都不能讲，只有有一次灯泡炸掉的时候才能讲。我说这话意思只是请各位，我们在应用主的话的时候要抓到那个重点，不是细节。你不要以后每次都是只有趁着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你指出他的错来。各位，我们譬如说一个男生要强奸一个女生了，你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那就是当场嘛，哎，你不可以强奸我，有用吗？这时候你就要制造场景，不是只有他和你吗？你就要大声的叫救命啊，越多人知道越好。我希望各位姐妹你不要下一次也这样应用哈，就是我说的是要我们要灵活一点。这里的灵活就是也是让他有悔改的机会，也是不要让罪恶继续的曝光。这里到后面的应用就非常重要了，这后面的应用包括我又想到因信称义，就是没有一套方法，没有一个行为可以保证我们每一个做法都是对的。事实上任何一个方法行为都保证我们不会是完全的，都会有失落，都会有失误，这就是律法不能叫我们称义的理由，因为称义是要完全的。我们等一下再讲到啊，我看我先讲好了，免得你们在那悬疑。尤其信上的罪恶尽量不要讲。我曾经在教会里处理过这样的事，有一对国中生，他们有性行为，那么他们来找我的，他们主动来找我的，而且他们继续有性行为，他们没办法克制，他们求助于我。各位，我能做什么？我当然叫他们不要做，但是这话说了等于白说嘛，哪一个人不知道啊？哪一件事情不是这样？哪一件事情不只是性行为，只是性行为说起来大家敏感一点而已，我们是知道了就不犯的， 哪一件事不是我们知道还继续在犯？啊，我劝他们跟他们一起祷告，他们都还继续，我要怎么办？我需要处理，我需要给他们惩治，但我能怎么惩治？教会又怎么能惩治？各位，教会惩治只有一个，就停止你的聚会，只有这个惩治。我也没有这个权利，我虽然是牧师，我不是主任牧师，我没有权利。我不知道信友堂把一个人赶出教会的权利是长执会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们到现在没有用过这个。我相信很多教会都没有用过这个，在天主教偶尔以前会用过，很有效，因为那个时候人你要说比较迷信也可以，你要说比较尊重教会权威也好，教会把你开除教籍，就底下讲的你在天上也被捆绑，那个时候人哇吓死了。现在你把他开除出去，他高兴得很，怎么没有早一点把我赶出教会，早就不想来了。我要怎么做？我没有这个权利，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我知道他们需要惩治。后来我就找了一对，他们也很相信，也很爱的长老夫妻，我们一起。我说我知道这个事很久了，我也劝了很久了，都没有用。好像长老夫妻也劝了，没有用。我说，你们必须停止聚会，不可以来这个教会了。我是哭着讲的。我说这个事没有任何人会知道，我之所以请长老来，因为我没有权利。我不知道信友堂把一个人赶出教会要什么样的形式，可是我不愿意这件事被任何其他人知道，所以就找长老。我赶你，我没有这个权利，我不能这样做。我找长老，好像其实语法可能也不合了，可能要所有的，但是起码形式上我会平安一点。长老也同意这个。然后我也说，你们一定要找到一个教会去聚会。我们不让你聚会是一个惩治，但是不是叫你停止聚会，你到别的地方去聚会。我们感谢主了，后来他们有回来，感谢主，这件事好像处理的也还好。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需要让人知道在主的羊圈里是多么好的事，要不然就像我刚刚讲的，大多数人对不对？不来教会是正常的事情，你把他赶出去，他也很名正言顺出去，他很高兴，甚至你赶出去，他在你家对面再开一个教会。我们需要认识上帝的恩典，我们需要知道在主的家里是美好的事，我们需要知道在罪恶里是可怕的事，是做错的事，是走迷的事，是不应该的事。这个错误圣经里并没有告诉我们错到什么地步，你的弟兄得罪你，他每次在聚会的时候手机都会想，这算不算得罪你？算啊，得罪你，然后你跟他讲请你关手机，然后他不关，然后三次以后就把他赶出教会吗？就灵活的运用，这里只是在讲到说，我们爱人，我们要挽回他，就要使他最起码知道他不要犯错，这是一个错误。但是连着可能我们觉得很低的标准，我承认在社会上都很难做，包括我们说同性恋有罪，包括我们说淫乱有罪，包括我们说色情这些不好，对不对？新时代的人，包括何春蕊这些人都觉得我们基督教是可恶的，这个性应该尽量的开放啊。所以这个是我更同意，这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只能在教会里面，我们只能用百般的智慧、忍耐、爱心，包括承认自己的错。有的时候的确也像雅各书那里讲的，约翰一书那里讲的，我们是要彼此认罪。这一点路德、加尔文都很强调，他们没有那个告解这回事，但他们也有彼此认罪。我们如果有牧师长老人家认罪的时候，我们也是彼此认罪啊，感谢主，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得到。 大概大家也很少用这个字吧，但是这是圣经给教会的一个权柄，这是圣经给全体教会的一个权柄。我们得到世上的至宝，不是金银，不是别的，我们得到的是人。你要得人如鱼啊，得人得人呢，有的时候得人呢是好像你得到了一个好的太太，得到了一个好的妻子丈夫，你得到一个好的秘书，或者我们像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我得到了，哇，得到了一个很棒的臣子，很棒的计策，可以叫我富国强兵。啊，我们庸俗一点，现在想到得到钱、得到地、得到这些，最宝贵的其实是得到人。而我们如果不在主里，我们得不到任何东西，因为我们都是迷失的。而人如果在罪恶里，我们一起在犯罪，我们一起失落，我们能指出人的错，人能够悔改，我们便得到了他。基督徒没有任何的野心，我们也对任何的钱、人的钱财、名利、富贵，我们都求主让我们挪走，神会加给我们就够了。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管是对外邦人，我们希望他来信耶稣，或者是信主的人，我们希望他爱主。各位，那都不是增加任何人的势力，我们是要得到你。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这个讲的很多，譬如说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九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为了爱人，我们好像就有很多的牺牲，目的是要得到他，不是说成为我的什么资产，目的是要让他也得到自由，让他也在主的羊圈中。下面听起来都是不太好听的话哈，十六节，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各位，这不愉快了。我也希望我们不会走那个愚蠢的路哈，这我相信我们不会了。就是今天你听得到就开始回家革命了啊，开始指出哪些人错了，也先把他关在房间里，你这错了那个错了。有一个丈夫听到你要饶恕你妻子的，要从心里饶恕你妻子的一切毛病习惯，饶恕七十个七次，这是下面那个比喻啊，他就很感动，回去就跟他太太讲说，我决定要做一个好丈夫。而他太太很高兴，他说你过去所有的错误都饶了你，你对我的坏脾气什么都饶，当然就是又发一次脾气了。他太太，你们没有听懂啊，就是不要很死板的回家说我饶恕你，因为他会很火大的。但是这里他在讲的可能那个重点哈，凭两三个人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不只是在讲说你真的错了别人也同意，可能也是句句可以定准，就是说我讲的是一个实话，或者说你讲的是实话，这两三个见证人可以说我需要改正的地方，也就是找两三个人不一定就是定谳，就是可能是翻案，就是可能我讲的不对，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有我这样看，别人也看到这一点。当然他可能还是不听，如果不听他们，在十七节看到不听他们已经是这个被得罪的人讲的话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所以请别人来，别人讲了他还不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什么叫做不听教会呢？什么叫告诉教会？这我刚刚举例子的那个，就是 就是困难就在这里。我曾经看过，那是十几年前，几十年前在美国的时候看到一个新闻，小小的新闻，但我印象很深刻。我想这种事现在大家应该会更小心吧。就是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是很保守的教会，这个很保守的教会呢，就我不知道算不算犯一个错误，他们就是按着圣经上的话做，但是可能我不知道第一句话他们有没有没有做。注意我刚刚说的，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但这很难讲什么叫你的弟兄得罪你，这很难说。好像就不是说若你的弟兄犯罪，你的弟兄得罪你，可以是我是他的妻子，他得罪我，他有外遇，然后我怎么样要解决这问题。但是如果你的弟兄犯罪，可以是他去嫖，他去赌博。各位，我们看到犯罪的人，我们去跟他讲吗？应该不会吧，我们没有那么喜欢多管闲事嘛。要不然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讲不完的话了，对不对？对了，背后讲是很多了，但是当面讲又很少。就我不知道我们可以在什么情形之下讲出他的罪来。我刚刚讲的是布道会，那也不能够，就是不能够说你得罪了我，我们只能说你得罪了上帝。就我看到一个教会，就是有一个女人通奸，这当然都是秘密的事，不过被有一个人知道了，就告诉教会，教会就劝他，他不听，教会就把他开除了，在公开的场合把他开除了，理由说他通奸。后来这个女的就告教会毁谤名誉，当然是告成了嘛，你怎么把我的私事放在苹果日报上？当然不是告诉苹果日报，只是你在公开的时候别人会知道嘛。各位，今天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个人是什么什么我们国家的行政院的院长，如果教会惩治他，然后公开了说他有通奸的事情，被一周刊什么拿去了，那不是泄露别人的隐私吗？耶稣在这里讲，不是在提法律上的事情，耶稣在这里讲是希望让犯罪的人被挽回。我刚才讲了这些经文，把它稍微分析的细一点，其实都在告诉我们说，你重要的要抓住那个精神，细节怎么执行你要小心的去执行。因为这里也没有直接讲把他开除教会，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什么叫外邦人和税吏呢？很明显的就是他不是得救的人，不是看他是得救的人。于是照我刚才讲的，就是当一个人一直不悔改，在教会里犯了教会的规矩，而一直在劝告当中不悔改的时候，最后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停止他的服侍，讲的再严格一点就是停止他的圣餐了。这个对多数的基督徒在现代根本一点影响都没有，这是悲哀的事。我觉得我们应该很看重这个事，你一次不领圣餐都是极大的损失，何况长期的停止，但我们通常不太放在心上。所以重点可能就是比这些程序上还要更重要的，你要知道在神的家的宝贵，你要知道在神的家的宝贵，就下面这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十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在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在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段经文比你想的要复杂的多，我们最多想到的是常常用这个经文来讲到祷告，只要两三个人一起祷告，主就在我们中间啊，勉励大家一起参加祷告。但这里甚至没有用祷告这个字， 在第十九节有讲到求，二十节讲聚会，没有讲到祷告。所以我宁愿说两个人也好，两三个人也好，这里跟上文连在一起，是在讲教会，教会的权柄，是在讲教会的治理，是在讲教会的惩治，是在讲教会的惩治是如何把人挽回的。惩治不是要他永远在外面，包括我刚刚讲的那对国中生，惩治是希望他能回来。我们总是带着爱希望人能够回来，我们总是带着爱希望能把人挽回。啊，这一句话严重了哈！天主教是这句话是他们的尚方宝剑了。我们基督教不是天主教，但是这一句经上的话应该也是有效的。这句话在说，这句话跟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赋予教会的权柄是一样的。天国的钥匙是在教会的手里，在地上捆绑的。如果教会说我奉主的名捆绑你，你是外邦人和税吏，你是不能得救的，天上就跟着教会来捆绑。在地上释放的，看到你悔改了，那天主教告解的时候都会说，就是用拉丁文讲 I absorb you， 我释放你，我奉教会的名释放你，你就被释放了，你的罪就得赦免了。我们基督教不这样讲，因为我们常常说只有耶稣能捆绑，只有耶稣能释放，但是这个经文是说你们。好，我是基督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所以我会说只有耶稣有这个权柄。但是如果耶稣有这个权柄，耶稣讲的话我们也可以轻看，就是教会要惩治。我们会承认一件事，我们的惩治是片面的，是不完全的，但是不能没有惩治。而且我们片面不完全惩治是希望在这捆绑当中，他能够在捆绑中造成他的悔改能够被释放。那这里讲只要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求这件事，主就会成全，在天上的父会成全。无论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要看到教会的权柄，就大概我们很难想象，整个在十八章里面讲到小子，讲到小孩子，讲到天国里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居然跟教会的惩治有这么直接的关系。包括把小子不要有一个人失去了，不要有一个人跌倒了，自己小子要自强，不要轻看他们，一定要把他们挽回，我觉得都跟这一段有关系了。就是我们很看重每个人的灵魂，每个人的成熟，每个人的长大，这不是不给我们自由，刚好相反，就是给我们自由。因为真正的自由就是在顺服主里面得到自由，就像保罗说，我做了众人的仆人，我要得这人，我要自己自由，也让别人自由，让我们成长，也让别人成长。我们要把人找回来，我们求主让我们自己也能被找回来，我们能够指出我们的错误，我们能够被指出我们的错误在哪里，我们能够听，我们能够得到，被得回。好，在这一切里面，我们要正面的来讲，你怎么才会喜欢教会呢？就我们今天，对不起，这是每一个教会的问题。今天来教会是很勉强的，我们今天来教会是很不得已的，因为我是同工，我今天有服侍，我们才来。我们很少看到圣经上讲的那个人说我往耶和华殿去就欢喜，我们很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去教会是哎呦，就跟第二天要郊游一样，小的时候第二天要郊游，哎呦都睡不着啊，兴奋的睡不着觉。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这样讲，我是越来越喜欢来教会， 其实不是说来教会，我越来越喜欢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教会的建筑物是次要的。我刚从德国回来也是很悲哀，很多人说德国到现在只剩下教会教堂了，只能参观了，没有人在里面了，那是悲哀的。我们宁愿我们教会或教堂破旧不堪，但是我们有一群神的儿女在这里，我们奉主的名在聚会，我们奉主的名在听道，我们奉主的名在敬拜，在赞美，在分饼，在分杯，在一起交通，在一起相爱。如果神怜悯我们，神怜悯每个教会，让每个教会都能够人在教会里有极大的享受，以至于你不能来教会是极大的痛苦，那这样我想教会的惩治几乎就不需要用，而用的时候就会非常有果效。就我们知道罪恶得罪神得罪教会是不应该的，而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回到主这里。就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是接续上一堂的，天国里就像小孩子一样，你很难想小孩子天真烂漫无邪，然后就在那里玩啊跳啊唱歌啊，不像小孩子谦卑，能够回转，能够承认自己有罪，能够承认自己需要依靠上帝，然后能够不断的渴慕灵粮，好像婴儿渴慕灵奶一样，然后能摆脱各种在成长中的嫉妒纷争的毛病，无知幼稚的毛病，能够成熟长大。当这些事不行的时候，做不到的时候，也不愿意对付自己的时候，犯罪远离神，教会会要有惩治的。这个惩治目的是重新得回他，你们要，你们的天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啊。所以一只羊的比喻，事实上我们一般都讲99只羊的比喻，显然是错误的。一只羊的比喻，再要把那只羊挽回，在神爱每一只羊，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罪死了复活了，当我们得到了这个恩典被找到的时候，一定有个过程，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亏欠了上帝，而他找我们，而我们信靠他。当我们又失去这个恩典，或者又在软弱跌倒中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教会能把我们找回来，指出我们的错，我们承认我们的错，我们被得着，重新的被得着，好像那个浪子重新被得着一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恩待，让每一个你的儿女都被寻找回来，让你每一个你的儿女都在你的羊圈中侍奉，不仅是吃草，不仅是躺卧，不仅是安息，也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也能够成为得胜者。我们求主帮助，主求主让教会的荣耀，教会的美好，常常在我们这些平凡的教会中特别显得出来，因为你的恩典本来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